比利时媒体报道，警方星期四展开了对看来参与了马尔比克地铁站刺杀炸弹袭击的第二名男子的追捕行动。当局之前确立呢，哈利德·巴拉克无疑是地铁袭击的凶手，袭击造成二十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但是比利时晚报援引警方确认的消息说，马尔比克地铁站的监控录像显示，还有一名手提大包的男子与巴克拉乌伊走在一起。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俄之间两国的合作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停止各方敌对行动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至关重要。克里和普京在进入克里姆林宫讨论有关叙利亚未来恐怖主义和乌克兰局势之前呢，发表了上述讲话。普京欢迎克里时赞扬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他说，我们都知道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基础没有美国的最高政治领导，特别是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比利时警方正进行搜捕恐怖袭击第二名嫌疑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主张加强监控穆斯林，朝鲜试验固体燃料火箭，韩国提高戒备，美国警告中国若在黄岩岛填海造地将做出军事回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比利时爆炸袭击。比利时当局正在搜捕与星期二对布鲁塞尔机场和欧盟总部附近的地铁站进行恐怖袭击有牵连的第二名嫌疑人。监视录像显示，那名嫌疑人提着一个大口袋，站在自杀炸弹杀手哈利德·巴克拉乌伊身边。巴克拉乌伊在米尔比克地铁站对一列地铁进行了袭击。警方还在搜寻监视录像上显示的第三名男子，该男子与哈利德·巴克拉乌伊的兄弟易卜拉欣和纳吉姆·拉克哈乌伊一起进入机场，后面这两兄弟在袭击布鲁塞尔国际机场离境大厅时自杀身亡。情报部门的官员说，25岁的拉阿哈乌伊是伊斯兰国的炸弹制造手，而且也卷入了去年11月对巴黎的袭击。比利时当局星期二在一所公寓里发现了他的 DNA，当局认为炸弹就是在那里制造的。上个星期五，比利时当局在一次突袭行动中逮捕了袭击巴黎的首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阿卜杜勒·萨拉姆的律师说，他将不会对引渡他到法国提出抗诉，他有可能在法国面临恐怖主义的指控。比利时公共电台 RTBF 报道说，在上个星期，法国和比利时警方为搜捕跟巴黎袭击有关的嫌疑人而联合进行的突袭行动中，当局在哈利德·巴克拉乌伊租用的公寓中发现了阿卜杜勒·萨拉姆的指纹。来自欧盟各国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星期四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恐怖袭击的问题。星期二的布鲁塞尔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其中机场11人，地铁站20人，还有300人受伤，其中至少60人受了重伤。另外，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周二发生至少30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亚太地区多国领导人对这一事件表示谴责，并对受害者表达同情和哀悼。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亚太地区的很多机场已经加强安保措施，以防恐怖袭击向这一地区蔓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布鲁塞尔周二发生了导致至少30人丧生的连续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亚太多国领导人对此次袭击事件表达了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了哀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次事件向比利时致以哀悼。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在袭击发生之后已经取消了出访中国的行程。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期间，向袭击中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和各方一样，都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宁，地区的稳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谴责了在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并表示恐怖主义活动是不可被饶恕的。
我听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多起爆炸导致许多人丧生的消息，真的非常震惊和愤怒。无论他们有什么理由，恐怖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饶恕的。
澳大利亚总理和新西兰总理也谴责了这次袭击事件。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新西兰谴责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称这次爆炸袭击是野蛮的、残忍的。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则认为，很难控制恐怖活动完全不发生，但澳大利亚的安保体系比欧洲要强得多。
As I said, the threat level is probable.
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很可能成为现实的，你无法保证不会有恐怖活动发生，但我能保证的是我们的安保体系、我们的边防和国内的安保部署都比欧洲要强得多。很遗憾，欧洲国家的安保存在很多漏洞，这些安保上的弱点和他们在近期遭遇的问题不无关系。
亚太多国在此次袭击事件表达谴责和哀悼之外，也加强了本国的安保措施，防止布鲁塞尔的惨剧再次发生。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警方已经在桃园机场增加安保力量，荷枪实弹的特警增加了在机场巡逻的次数，以防突发情况。机场方面也对乘客的行李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此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已经下令对交通运输设施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公众安全。
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穆斯林群体抵制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要求对穆斯林社区加强监控的主张。此前，比利时发生了爆炸袭击，涉嫌发动袭击的人是伊斯兰国组织的追随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首先，我认为他应该说话小心。其次，在美国哪里都有坏人，也有很多坏事发生，但这些事不只是来自穆斯林社区。他们要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对穆斯林严加看管，没有人会准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人不是这种人。
克鲁兹还号召冻结那些来自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有重要联系国家的新的难民赴美许可。他还表示，美国的执法部门需要获得授权，在穆斯林群体变得更激进之前到他们的社区里巡逻，维护这些地区的治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南美洲的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阿根廷首日的最后一项日程是出席国宴。星期三早些时候，奥巴马对克里努力增进美阿两国关系表示赞扬。多年来，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宗派冲突到阿根廷与美国之间的科学与学术合作都十分紧张。奥巴马此次访问正值星期四，是阿根廷一个残暴军事独裁开始40年的纪念日。在独裁政治中，有大约30000人死亡或失踪。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前往为这些受害者建造的纪念公园。奥巴马的阿根廷之旅紧跟在他对古巴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之后，他是近90年来访问古巴的首位美国在任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会谈时，呼吁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数十年的贸易禁运。另外，奥巴马总统的古巴之行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密切注视，有褒有贬，对华盛顿跟哈瓦那修好究竟会促成古巴变革，还是会加强共产党独裁，意见不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邦交正常化的努力对促成古巴岛的自由和民主一直是一种悲惨的失败。
这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在众议院发言强烈谴责奥巴马的古巴之行。
卡斯特罗政权已经说了，就算是美国做出了这些让步，他也不会做出一点改变。古巴人民大亏了。
甚至是支持奥巴马访问古巴的人也对古巴当局镇压异议人士，其中包括在奥巴马抵达的当天镇压感到不安。
不让异议的声音发出，就不能够有迫切需要的改革。
但克莱伯恩指出，假如说跟古巴进行接触没有能带来突然的变革，对他进行几十年的孤立也没有能带来变革。
我非常支持跟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过去半个世纪做的事情没有奏效。
另一位民主党议员则希望会有长远的积极变革。
古巴人民看到跟他们的朋友美国有了这种新关系，就能增加一点喘息的空间，增加一点希望，就可能改善经济、改善生活、改善就业，并有望减少压迫。
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都呼吁结束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但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对此说不。
古巴支持结束禁运的计划，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增加跟古巴的交易不会惠及古巴人民，只是让古巴的军方和情报部门获得好处。
分析家们指出，奥巴马已经在某些方面放松了禁运。
Obama has put all these cracks in it, as you know.
奥巴马已经让禁运有了很多裂缝，采取了很多行政行动，使禁运有了很多的漏洞。他准许很多商业物品可以特许经营，准许更多旅行，金融管制也放松了。
美国人有关对古巴开放的辩论可能会持续多年。
America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当政，美国抛弃了遭受卡斯特罗压迫的那些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这将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这个世界都更加注视卡斯特罗总统和古巴人民，看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正常关系做到什么。
美国对古巴的开放是否会持续下去，可能要看谁将在11月当选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的历史性访问受到外界关注，一些分析人士希望美古两国关系的改善以及古巴经济的开放能够促进古巴政治上的开放，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古巴的改革道路最终导向的是和中国类似的专制资本主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发表讲话，他在这场向古巴人民电视转播的演讲中谈到自由和人权。他还看着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说，古巴政府不必担心来自古巴人民的声音，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是在向处于新时期的古巴人民传递希望的讯息。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放松了对古巴的旅游和商业贸易限制，也允许美国企业出口某些支持古巴私营部门发展的产品。一些乐观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对古巴商贸影响的增加，古巴将进一步向全球敞开经济大门，而古巴与国际间经济活动的增加将促进古巴的政治变革。古巴的秘密外交的共同作者彼得·科恩布鲁说，
我认为就在5-6年之内，你会看到古巴能够全面上网，会看到古巴有真正全面混合型的经济，我们会处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坦率地讲，政治演变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会主席豪尔赫·多明格斯是美国著名的古巴问题学者。他说，美国的想法是，古巴社会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已有非常深的联系，这些非政府层面的联系将会使一党专制难以维持政治控制，而经济开放又能让古巴人民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美国认为，相比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在古巴，经济开放带来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大。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不会实现。
对于古巴的未来，这是一个赌注，还没有发生，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但是有机会。美国以往的政策没有机会。
多明格斯说，美国过去的古巴政策更多的是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古巴如果不改变政策，不改善人权，美国就不取消制裁。他认为这些制裁措施反而是无意中帮了古巴国家安全部门的忙，让古巴人民接触不到外界的信息。他说，奥巴马政府新的古巴政策虽然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但是开辟出了诸多可能性。自从美国和古巴关系解冻以来，两国已就通邮和通航达成协议。上周四，美国邮政局表示恢复与古巴的直邮服务，两国也有望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定期商业航班，达到每天110个航班。多明格斯说，
航线这些当然是商贸联系，但是他们往来运送民众，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促进了对话、经验交流，会有面对面的分歧，也会有面对面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但是也有一些人警告说，如果认为奥巴马的古巴接触政策可以帮助古巴进入政治开放的时代，那就是没有吸取美国与共产党中国邦交正常化的教训。他们认为古巴未来会成为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在经济上开放但是在政治上禁锢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走上民主道路。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克·萨冈雷斯说，
我们的家门口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跟中国类似的共产党独裁黑帮家族和法西斯式的政权控制着离我们边界只有90英里的岛国。如今这样的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除非下届总统把奥巴马的政策逆转过来。
但是多明格斯认为，即使古巴未来的改变只有经济发展，但是对目前生活困苦的古巴人民来说，那也是很大的改善。
如果古巴开放经济，经济取得增长，即使古巴仍然是共产党专政国家，普通古巴人的生活也将得到改善，所以那也是好事。
不过他表示，他希望古巴在政治上能够有所改变。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朝鲜。朝鲜星期四声称成功的试验了固体燃料的高载重火箭，如果属实，这意味着朝鲜对韩国和美国进行导弹袭击的能力大大提升。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下令提高戒备，以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先前用来瞄准韩国和美国目标的火箭是液体燃料的，液体燃料火箭的燃料必须在发射之前注入，因此相对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投入使用。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准备时间则要短得多。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四声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试验成功之后表示高兴。朝鲜官方媒体没有明确说明金正恩是在哪天观看了固体燃料火箭试验，但是说金正恩表示这一试验将加强朝鲜的导弹能力，可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金所说的敌人显然是指韩国和美国。面对平壤发出的最新威胁，韩国进一步提高了戒备。
针对北韩的这种威胁，朴槿惠总统指令军方在韩国全境加强戒备，以防止我们的人民安全有哪怕是最小的问题。总统同时也要求国民注意紧急情况。除此之外，总统也指示军方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北韩鲁莽的挑衅。
目前外界还无法独立地证实朝鲜是否成功地进行了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试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方面的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填海造地，美国会在军事态势和部署方面做出回应。他还说，中国在这一海域实施军事化的目标不会得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3月22号星期二举行听证会，一位议员向到会作证的国防部长卡特发问，中国是否正在或者准备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卡特没有直接证实中国正在那里进行相关活动，但表示美军会对这个局面做出反应。
我们对这一前景感到忧虑，这类行为会引发我们从军事态势和部署上做出反应，我们在该地区所有的伙伴也会做出反应，因此中国那样做只会是咎由自取、自我孤立，所以我希望他们不会那样做，但我们会做好准备以防这种情况发生。
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大约100海里，但距离中国南部海岸线有几百海里之遥。中国称斯卡伯勒浅滩为黄岩岛，在2012年占领这一海域， 并一直以武力驱赶祖祖辈辈到那里捕鱼的菲律宾渔民。据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星期称，美军侦察到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海域的水面舰船和勘察活动有所增加，并担心中国下一步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今年一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武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同样在今年一月，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距离美军舰船和飞机经常停靠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只有120海里。马尼拉当局上星期还与美国达成协议，向美军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供美军停留和部署军事设施。
中国对黄岩岛，
北京坚称黄岩岛属于中国，并指责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军事协议会损害第三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海洋权和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印尼领海。印尼表示，印尼刚在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土纳群岛海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但被中国海警船阻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8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作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普京亲信密友、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伊万诺夫在北京会晤了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栗战书，同时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的开幕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6月访问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四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2天的访问。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普京总统将会在6月访华，为普京访华做准备，是他这次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会晤中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伊万诺夫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每年会晤已经成为传统，双方建立了亲切和同志式的良好的合作关系。伊万诺夫开玩笑说，由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几乎所有的主管官员这次都随同他一起来北京访问，总统办公厅的工作这2天可能要陷入瘫痪。栗战书在会晤中把伊万诺夫称作老朋友，他说中国准备同俄罗斯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合作。栗战书去年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同伊万诺夫会晤。俄中两国设计了许多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的高层会晤机制，包括总理和副总理级别的定期会晤， 两国副总理领导的几个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分委员会也经常召开会议。这是伊万诺夫同栗战书第三次会晤，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定期会晤是最近几年来俄中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显示双方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众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接近。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相似，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国的外交和内政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伊万诺夫同栗战书的会晤机制独一无二，极其重要，两人会晤的议题广泛，没有任何限制。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两国的各种接触管道畅通，正在顺利运转。贝格尔说，双方建立了各种互动机制和交往渠道，这些机制和管道都在有效工作，目前没有任何问题。贝格尔说，西方制裁推动了俄罗斯接近中国，俄罗斯面向东方和中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伊万诺夫访华期间将会签署多份文件，包括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合作备忘录，两国在打击腐败以及在信息媒体领域互动合作的备忘录。伊万诺夫将参加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媒体合作论坛的开幕仪式，有几十名俄罗斯主要媒体主管组成的代表团已经抵达北京。今年和明年是俄中两国的媒体年，为此两国已经筹备了200多项活动，并准备了许多合作计划。双方还打算在培养媒体人才、提高新闻从业人员业务水平等方面展开合作。学者贝格尔说，在俄中关系的大环境下，两国媒体密切合作一点也不让人意外。贝格尔说，两国媒体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非常自然，这同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在双方的媒体合作中，将会创建一些合作机制，两国媒体还会交换新闻，彼此相互支持。因此，两国媒体合作会同经贸等领域的其他合作一样，共同向前发展。批评人士认为，目前俄罗斯带有独立色彩的新闻媒体已经屈指可数，媒体都已经变成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工具和武器。而中国最近也在强调媒体对党的忠诚和党媒应该姓党。同普京一样，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也来自安全情报机构，有上将军衔。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多年前甚至大量讨论过伊万诺夫作为普京政治接班人未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可能。作为普京的亲信密友和普京小圈子中的核心成员，他目前也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之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与中国经济有关的消息。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多次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有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的确不会让中国经济硬着陆，但是这种威权模式在经济转型期却遭遇两难。中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继续用威权增长模式推进必要的改革，但同时又不会引发社会骚乱。另一种两难是，真正的改革需要放权，而这又不会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克强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随后他在会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再次承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他还说，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防范金融风险。在月22号在美国智库的一个有关中国威权经济模式的研讨会上，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经济的确不会在短期内硬着陆，即便是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中国褐皮书总裁利兰米勒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说，
China as a command economy, as an authoritarian economy, as a non-commercial economy, has the ability to move capital around.
中国作为一个指令型经济、威权经济、一个非商业的经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有能力调配资本，虽然这是很糟糕的做法，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 如果你指的是短期内的危机，他们会非常容易的规避它，要比欧洲或是美国容易多了。
中国褐皮书是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国际资讯机构，但是米勒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事实，而且不是周期性的放缓，而是长期的放缓。不过他指出，最可怕的不是经济放缓本身，而是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值得信赖，完成他们所说的必要的改革。米勒说，目前中国的威权经济发展模式遭到了两难。他说
They have to fundamentally restructure their economy. And probably the only way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from A to B successfully is by
他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也许能让他们从甲地到乙地的唯一成功办法，就是通过强大的铁腕手段，通过威权领导模式，迫使精英和老百姓不情愿的措施进行调整、平衡和分流，迫使经济走上应该发展的方向。
但是米勒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By adopting an economic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model and saying we are going to push China where it needs to go.You're creating the seeds of what could be a political disaster. Now, if you're in a democracy,
通过威权政治模式迫使经济改革，你又种下了社会灾难的种子。如果是民主国家，像美国或是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把他扔出去，选出新的人。如果新人也不是你想要的，再扔出去，再引进新的领导层。民主有内在的减压机制，但是中国没有。为了成功转型，他们现在在这个时期所做的是。控制信息，操控数据，打压异议，打压社交传媒，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如果除此之外又出现转型引发的破产、失业、社会骚乱以及金融产品的违约，你制造出了一个困难的境地。
中国前不久宣称，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可能有180万工人下岗。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实际下岗人数可能会高达5-600万人。另外，中国的劳工纠纷正在大幅的增加。根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15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2944起，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为185起。有报道说，由于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当局并不允许亏损的国有公司破产。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里说，中国的威权增长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前几年很吸引人，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但是威权发展模式造成的破坏和后果正在暴露出来。他说，第一，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效率，无论是从就业和生产率方面来说，都要高出2-3倍，但是在资源配置和银行贷款方面却远远比不上国企，因此造成了国家财富和机会的浪费。
So imagine a wast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exists in this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y.
想象一下国家财富和机会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中的浪费。你想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可不可以成为中等或是高收入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没有创造性淘汰机制下取得成功，而中国却是这样一种体系。
约翰里接着说，第二，中国已经沦为权贵集团统治人民的寡头专制，普通老百姓的受益远远减少。如果没有制度的确立，比如法治、知识产权的保护、财产的保护、独立的法庭和独立的仲裁体系，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的国家。而共产党知道，这些制度确立之后，共产党就不能够继续掌权了。约翰里说，中国的两难在于共产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很多中小型企业努力从中国的大银行获得贷款，并且正申请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名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股票市场上市。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遭遇经济疲软的困境，北京指望着这些小型私有企业帮助国家经济从依赖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们或许可以打印钞票，但这些假钞票只能在中国传统的乡村仪式上用来祭祀。 当身处现实的投资环境中时，这间公司就像成千上万其他小型私有企业一样面临困境，所以为了获取投资，他们转向中国增长最快的股票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我们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啊？为什么要登陆这个新三板？这是我个人认为啊，中国的新三板应该是未来的纳克达斯。
吴运秋的公司对新交易所内的300多家公司进行投资，他表示缺乏融资迫使中国公司转向一个管理松散的平行信贷行业。
小公司都存在风险，有谁想投钱给有风险的公司呢？这就给所谓的影子银行创造了机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给那些不能满足条件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一个上市的机会。这一被人们俗称为新三板的交易场所宣称，在这一交易系统内上市的企业去年一年筹集了180多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在2016年的前两个月筹得40亿美元。据中国财富管理公司国投财富介绍，三板市场源于2001年的股权代办转让系统，称为旧三板。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因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不同于以往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和挂牌公司，所以称之为新三板。2012年，中国国务院批准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并于同年9月正式注册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潜在的投资者应该保持警惕。
对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担忧就是，他们不仅降低了公司上市需要达到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要求上市公司全面准确地公开产品、投资者可能会面临的金融风险等相关信息。
融资渠道是事关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问题，北京押宝小型企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且帮助国家经济摆脱对国有重工业企业的依赖，从而改善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经济疲软的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广泛质疑遭绑架回中国内地而失踪近3个月的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3月24日下午返回香港。香港警方周四晚上发稿表示，香港入境处当天接获深圳出入境部门通知，表示会将李波移交入境处。入境处人员下午在落马洲关口接李波回港。声明稿表示，入境处人员为李波完成入境手续后，向他录取口供。由于李波没有提供离境的全面资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以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显示李波已触犯香港出入境相关条例，暂时没有将他拘捕。随后，入境处人员将李波交给警方跟进会面。警方表示，李波称在朋友协助下，用自己的方法返回内地，并不涉及绑架，目的是要协助调查一名贵姓人士的案件。李波还表示，在内地是自由和安全的，再次要求警方就他的失踪案销案，不需要特区政府或警方任何的协助，但李波拒绝透露其他详情。李波与警方会面后自行离去。香港警方还表示，入境处也会继续跟进事件，并在完成调查后征询律政司的意见。据港媒报道，泛民的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李波平安返港感到欣慰，但认为特区政府及内地至今没有交代李波失踪事件是否涉及内地公安来港执法或政治绑架，他认为事件并没有解决，需要继续追究。李卓人强调，即使李波目前返港，但相信他仍在威胁和监察之下，因而无能说出真相。李卓人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要向香港市民交代事件真相，以消除港人的疑虑。不久前，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另外两人吕波和张志平也以同样的方式返回香港，要求警方销案，并拒绝向警方提供详情。不过，有报道说，两人在返港当天又离开香港返回内地。目前，除了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仍被扣押在内地之外，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也没有返港的消息。 散布全国24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 5.7 亿元的山东黑疫苗案的影响持续发酵，在疫苗品质安全广受质疑，尤其家长心情恐慌之下，中国内地近日网上疯传赴香港打疫苗指南，教育父母如何带孩子到香港接种疫苗，并列出香港母婴健康院的详细资料，更有妈妈在网上呼吁组团来港打预防针。有香港人士表示，为了防止激发出类似奶粉荒的疫苗荒，敦促港府做好预案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山东黑疫苗案令大半个中国的家长陷入恐慌，连平时很少卷入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娱乐圈近日也忍耐不住，包括章子怡、孙俪、李冰冰、李亚鹏、黄晓明、蒋勤勤、汪峰、东丽亚、姚晨、李小璐等明星纷纷发声，要求严惩，高调声讨。艺人们和富豪可以轻易地带孩子去欧美接种疫苗，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内地人，最佳的选择则是香港，尤其对珠三角地区的家长来说，香港更是近在咫尺。于是内地社交媒体近日开始流传多份应对黑心疫苗的自救手册，称近年发生的多宗疫苗惨案造就了到香港打疫苗的潮流。微信上广泛流传一份标题为毒疫苗防不胜防，带孩子去香港打疫苗全攻略的文章，称香港疫苗价格和内地差不多，最重要的是香港对药物的监管严谨，并采取预约方式，不会人满为患，所以建议许多家长利用游玩顺便带孩子来香港打针，妈妈还顺便也打宫颈疫苗保护自己。文章详列在港打疫苗所需文件和六大步骤，包括香港母婴健康院地址及电话、所需的证件及收费等等。据报道，有妈妈在母婴网站深圳妈妈网留言，担心同胞到香港抢疫苗，建议要早点赴港打了，有预感这一轮疫苗事件会掀珠三角父母带孩子赴港打疫苗的热潮，就像奶粉荒一样。还有网民发起号召，打算组团到香港打针。此外，还有内地医疗机构与香港医疗集团合作，安排赴港打疫苗的一站式服务。中国大陆黑心疫苗事件或引发内地家长大举赴港打疫苗针，引起许多香港人士关注，担心将对私家诊所构成压力，造成奶粉荒的翻版。明报报道说，有新民主同盟区域员表示，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令大陆民众来港疯狂抢购奶粉，导致香港出现奶粉荒，因此敦促食物及卫生局吸取教训，提早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来港注射疫苗的情况，以免出现疫苗荒。而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议员已去信食卫局长高永文，要求关注并提出具体措施应对，确保香港疫苗供应充足。香港时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有两个小孩的家长，如果在能确保不影响香港本地儿童接种疫苗基础上，将资源让来自内地的儿童分享，相信多数香港家长也是愿意的。他说，
以前其实也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内地人来香港打疫苗的，香港家长方面呢会关心香港各种疫苗的数量是不是足够，在本地供应没问题的情况底下也可以照顾一下内地这些小朋友。
吕炳权表示，预计不会出现类似奶粉荒的情况，但应对很可能出现接种疫苗需求的高涨，最关键的是政府卫生部门提前做好预防，时刻进行监控，并在必要的时候及时干预，就不会出现类似几年前造成中港关系紧张的奶粉荒的情况。他说，
医疗当局啊，一定要有充分准备，就是有备无患，要为香港医疗 市场啊做一个压力测试，政府一定要有一个机器监测外来疫苗涨价的需求，如果太过分的时候就要制止。
不过明报报道说，香港一些私人医生表示，相信内地人来港打疫苗针会增加，但由于疫苗不像奶粉可以自由买卖，囤积积奇和转卖，且内地母亲要带孩子来香港才可注射，要申请旅游证件等等，所以不会造成奶粉荒的情况。也有专科医生表示，近年内地家长查询和带孩子来港注射疫苗一直有所增加，但目前还没有出现受黑心疫苗案影响特别增多的情况。据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香港卫生署周三电邮回复询问时称，符合资格人员即香港居民的儿童和非符合资格人员都可预约接种疫苗，今年一月和二月分别有398名及382名非符合资格儿童在母婴健康院接种疫苗。卫生署强调，非符合资格人士只可在服务有余额时使用非紧急公营医疗服务，并需交付所需的费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埃及的人权问题。联合国和人权团体星期三呼吁埃及停止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并排除所有对他们工作的障碍。14个国际组织，包括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说，埃及当局应该停止传唤人权活动人士接受质询，禁止他们旅游，并试图冻结他们的个人资金和家庭资产。人权组织一再指责埃及安全部门对活动人士进行非法拘留、强迫失踪，并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美国国务卿克里上星期表示，埃及的人权状况最近的几个周和几个月恶化。埃及外长萨麦赫·舒克利则对这一批评予以反驳，他表示政府支持国内的公民社会，拒绝接受别国对其人权进行监护。再来关注中国的新慈善法。中国在打压公民社会团体的过程中，于近期通过了第一部有关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的综合法律。慈善法旨在缓解国家的贫困，这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放宽了对慈善组织注册的法规限制，为捐款人提供保障。不过这部法律同时加强了政府的监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格在香港的报道。
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美国专家卡拉西蒙说，
There are two sides. One is the charities come into being more easily.
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做慈善更加容易了，他们被准许注册，而且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获准注册。这部法律适用于广泛的慈善活动。不过呢，另一面是我们如何保护捐款人的钱。
在允许更多的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的同时，新的慈善法还规定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加大监管力度。慈善法规定了年度管理费用的上限，要求慈善组织每一年支出上年所得的70%，或者支出前3年所得的平均数。慈善法还规定了给捐款人的税收奖励措施。慈善法通过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公民社会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考虑制定措施，把境外非营利组织置于警察的管辖之下，从而使中国能够壮大国内的慈善组织，以防止境外势力可能对他们的介入。然而，新的慈善法的确规定了，如果发现有慈善组织破坏国家安全，将对其实施处罚或者废止他们的注册。国家安全据称是过去4年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被逮捕的原因之一。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说，
In China, the definition of what it means by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在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的意涵非常宽泛，就看当局如何解释。
不过慈善立法的目的是加强被认可的公民社会，允许非营利机构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协助政府了解并且解决穷人的需要。慈善立法还得以让中国新生的 中产以上的阶层更加容易地向得到批准的事业捐款。最近几年，中国的慈善捐助一直表现平平，即使在经济增长的时期也是如此。英国的慈善救助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145个慈善捐助国家当中排名144。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学者安子杰说，贯彻落实这部立法是他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安子杰说，
归根结底要看这部立法在中国基层是否得到执行，要看中国基层民政官员是接受宽泛的慈善定义，还是认可非常狭隘具体的定义。
安子杰说，基层官员有可能对这部立法进行解释，以包含政治上更加敏感的问题，比如妇女权益或者同性恋权益等。中国政府表示将在4年内消除贫困人口，新的慈善法将有可能帮助政府实现这个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并且敦促国务院在今年的人口贩卖报告中给中国的评估降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长晓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2号举行的听证会上，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伊拉克军队发动夺回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城的进攻，不过在一开始遇到顽强抵抗。大约4000名伊拉克官兵星期四早晨6点开始对摩苏尔东南约75公里的一些村庄展开了攻势。自由斗士武装说，一些村庄已经被疏散。美国之音独家现场报道，伊拉克部队从2个方向向这些村庄周围发动夹击。中午时，他们已经夺取4个村庄，但还没有能够控制所有地区。自由斗士的将军纳贾特·阿里告诉记者说，他们向前进了，但是在到达那些村庄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自杀炸弹、迫击炮、机关枪等等这些武器向伊拉克部队反击，他们现在停下来了，不能前进。伊拉克作战人员来自美国训练的伊拉克第15师的2个旅，参与作战的还有逊尼派部落成员。许多自由斗士武装的指挥官都表示，这些部落成员都是对守住传统上属于逊尼派的地区起到重要作用。欧盟各国的司法和安全部长们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加强情报与安全工作。在这同时，警方仍在搜索比利时首都袭击事件的另一名嫌疑人。袭击造成至少31人丧生，300人受伤。比利时媒体报道，警方星期四展开了对看来参与了马尔比克地铁站自杀炸弹袭击的第二名男子的追捕行动。当局之前确认哈里德·巴克拉乌伊是地铁袭击的凶手，袭击造成20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但比利时晚报援引警方确认的消息说，马尔比克地铁站的监控录像显示，还有一名手提大包的男子与巴克拉乌伊走在一起。巴克拉乌伊的哥哥布拉西姆被正式确认为同一天布鲁塞尔机场袭击的2名自杀炸弹手之一。媒体已经确认第二名炸弹杀手是纳吉姆·拉赫劳利，他为伊斯兰国制造炸弹，并被认为是去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的袭击的关键帮凶。机场监控录像拍摄到的与2名自杀炸弹手一起推行李车的第三名男子仍然在逃。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布鲁塞尔袭击事件负责，他们也称对去年11月的巴黎袭击负责。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恐袭之间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让人们对跨国间的情报与安全协作产生了疑问。这些疑问将是欧盟星期四下午会议的首要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俄两国之间的合作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停止各方敌对行动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至关重要。克里和普京在进入克里姆林宫讨论有关叙利亚未来、恐怖主义和乌克兰局势之前发表上述讲话。 普京欢迎克里时赞扬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他说，我们都知道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基础没有美国的最高政治领导，特别是奥巴马总统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克里说，可以公平地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已经让叙利亚人民在五年的流血后可以体验到暴力减少意味着什么，以及让一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再度进入。克里对普京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你有想法，你已经做了从叙利亚减少驻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显然在目前如何能够最有效的在联合国的日内瓦谈判上展开取得进展，以及做出一个决定所需的非常严肃和困难的工作也有想法。美国星期四指控七名伊朗人为伊朗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电脑黑客袭击，扰乱了美国46家金融机构的互联网运营。美国司法部长林奇说，来自两个伊朗电脑公司的黑客为伊朗政府工作，其中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国会再度领导人华基奇被判犯有罪。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